美国监管机构对共同基金投资的违规做法从严处理，国会也相当重视，主办了一系列的听证会。明年美国总统大选，伊拉克战争和经济，尤其是就业，是热门的选战议题。中美两国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美国开始不满中国兑现 WTO 承诺的速度，频频对中国放话，施加压力。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本次节目由唐卫客座主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我是唐卫。对帕德曼共同基金公司的控诉拉开了美国监管机构整顿共同基金市场的序幕，这个星期国会表达的高度的关注，相继举行听证会。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莹的详细报道。
美国的共同基金投资市场规模庞大，投资总量高达7万亿美元。目前美国国会和相关监督机构对共同基金公司的调查方兴未艾。星期一的时候，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政府监督机构的官员声称，美国的共同基金投资市场缺乏有效的管理，对一般的投资者不利。
The mutual fund industry is now the world's largest skimming operationA $7 trillion trough from which fund managers, brokers, and other insiders are steadily siphoning off an excessive slice of the nation's household, college, and retirement savings.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对34家投资经纪公司和88家最大的共同基金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斯蒂文·卡德勒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部门负责人，他在听证会上透露，他们会展开更多的调查行动。目前，对共同基金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市场时间外的交易行为，也就是在交易市场打烊后，基金的价格静止之后进行的短期投机交易。如果一个基金公司明文禁止这种交易，但同时又允许部分大的投资者交易的话，这就属于违法行为。在抽样调查中，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现有超过25%的投资经纪公司允许他们的客户在市场打烊之后进行交易，而且委员会还从许多公司内部的电子邮件发现，有10%的共同基金参与这种非法交易，有30%的经纪人和交易商为这种非法交易行为提供帮助。纽约州检察官伊利亚特·斯皮策在听证会上说，
The problem here has not been an absence of rules. The problem has been a failure of compliance.
斯皮策还对政府事务委员会的议员透露，要和他的监管机构达成协议，那些共同基金一定会付出代价，包括赔偿他们的顾客。
This number will be big. It will impose pain, and it should.
美国有一半的居民投资共同基金，影响巨大。投资公司机构是共同基金行业的协会和代表。机构的负责人马修·芬克表达了愿意合作的意愿。
I can assure you, Mr. Chairman, that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every type of reform is on the table for consideration.
除了政府事务委员会以外，国会还有2个委员会将针对共同基金的投资进行听证，可见华盛顿对投资市场的非法行为相当重视。不过，到目前为止，投资者对这一系列的调查行为无动于衷，对共同基金还是热情不减。光是在9月份一个月，投资者就向共同基金注入了170亿美元。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
明年美国总统大选，选民们最关心的是战争的影响和经济问题。按照目前的形势看，民主党方面咄咄逼人。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相关报道。
上一次美国总统大选波澜起伏，由于选票统计的问题拖延了许久，最后不得不由最高法院出面裁决。到底是谁赢得了总统大选？当时美国上上下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大选身上。从现在到下次美国总统选举只有1年的时间了，看起来这一次美国又是平分秋色的局面。民意调查专家约翰·桑比介绍说，
You're looking at a 50-50 president.And you're looking at a 50-50 nation. And so what makes this election particularly intriguing to observers is that any force that can move voters by the hundreds or the thousands in a few states could actually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选民们不仅仅关心战争的胜负，他们也关心战争长期的后果。说到内政，选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经济了，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就业问题。
So the job issue is a very symbolic issue. It's a very poignant issue. It's a pocketbook everyday issue. It will hurt Bush if more jobs aren't created between now and a year from now.
随着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20年来的最高点，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会减少。专家透露，最后的选情还取决于那些失业的人会不会来参加选举。
Generally speaking, you never know if people who are unemployed are going to turn out to vote. They may be so disenchanted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so disenchanted with what's going on, they may not turn out to vote.
不过，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绝对。这次加州州长的补选就是例子，选民的失落感和不满情绪的不断激化，最后一怒之下把斯瓦纳格选上了台。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民主党候选人之一的赫华德·丁在利用选民的愤怒情绪上做得最成功，在九名角逐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中他得分最高。这次伊阿华州的民主党干部大会有两名候选人不参加，所以也许要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民主党候选人的人选和选战议题才会最后定下来。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美国华盛顿 DC 报道。
过去10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增加了5倍，去年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同时，中国政府兑现 WTO 承诺的速度减缓，美国开始逐渐失去耐心。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上个星期二，美国商业部长唐·伊凡斯访问中国，针对中美两国贸易之间的严重不平衡状态，伊凡斯的讲话充满了火药味。他说，美国政府对现状不能老这么容忍下去。他还抱怨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步伐放慢了，给美国造成摩擦。面对日益庞大的贸易逆差，美国朝野上上下下怨声载道。
We've been patient. We know it takes time. We know that it doesn't transformation doesn't happen overnight. But when you see some degree of momentum, and then you feel the pace maybe slowing down, it begins to cause concern. We keep looking at the numbers. China's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re 5 times the exports into China. So there's a significant imbalance between the trade that takes plac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we're seeing, as a result of this, a rising sentiment of protect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2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创下历史记录，达到1030亿美元，预计今年还会增加。伊凡斯透露说，他在1年半以前访问过中国，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开放中国市场做出了很多的承诺。当时他能感受到中国政府的确是有兑现承诺的愿望。如今虽然中国政府降低了进口关税，但是在开放市场方面，像是农业、电器和金融市场方面做得很差，招来了许多的批评。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贸易保护的做法，伊凡斯抱怨说
Firms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will cite government protectionism and they'll cite industry protectionism as a major obstacles to progress.As things stand today, any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can only distribute products that are manufactured in China.
在伊凡斯之前，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刚刚访问过中国。佐利克也强调，中国必须进一步开放市场，并采取严厉措施，杜绝泛滥成灾的假冒和盗版产品。在参加亚洲经济高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布什也敦促中国国家主席吴锦涛浮动人民币汇率。伊凡斯在访华期间也重复了人民币汇率问题。
When it comes to currency, th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Snow have already spoken very clearly on that, that they believe and expect markets to reflect the true value.Of currency, as the president recently said after meeting with President Hu, he was glad that the China government had agreed to create a bilateral group of exports to set up a group to see how China could move rapidly toward.
美国制造业对人民币汇率政策意见最大，他们认为目前的固定汇率人为的降低了人民币价格，中国货价格便宜，很不公平。在明年的总统大选期间，人民币汇率是一个热门话题。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指责人民币汇率是造成美国就业市场不景气的罪魁祸首。他们向白宫施加压力，希望能采取实际的行动。中国虽然承诺会开放人民币汇率，但是一直不肯有实质的动作。 担心这会使国内的失业情况雪上加霜，阻碍经济成长，更担心本来就千疮百孔的金融系统会受不了而崩溃。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Take the Fifth Amendment on every question。
这位说话的就是 Hales South 公司的前任总经理理查德·斯古西，司法部这个星期要已经正式起诉他，罪名是他参与了会计做假账，假账金额高达几十亿美元。
Earlier this morning in Birmingham, Alabama, an indictment was unsealed charging Richard Scrucci, the former CEO of Health South Corporation, with fraud, money laundering, and other offenses.
斯古西一手缔造了 Hales South 公司，这是美国最大的体疗和图像诊断中心。司法部是在对公司进行了七个月的调查之后开始起诉的。目前 Hales South 公司面临破产的威胁。
The indictment alleges that Scrucci and his accomplices reported $2.7 billion. Let me say that again, $2.7 billion.
起诉书中罗列的罪名包括同谋参与贪污、会计造假、洗钱、投资诈骗等。国会不久前通过的萨宾法案要求所有的公司总裁必须在财务报表上签字证明其正确性。 Hales South 公司是这个法案生效后被起诉的第一家公司。
To those CEOs who betray their positions of trust and authority, this indictment sends a powerful message. If a corporate fraud is perpetrated on your watchyou will be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And if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you participated in the fraud, you will be prosecuted to the fullest extent of the law. And if you profited from the fraud, we will take your ill-gotten gains away from you.
如果罪名成立，理查德·斯古西可能会被没收2亿8000万美元的财产，判刑的话最高可以坐牢650年，罚款3600万美元。斯古西的律师唐纳德·瓦特金声明说，他的客户一辈子也不会认罪。律师雅各·弗兰科分析说，斯古西在国会听证时表达了要为自己行为辩护的意愿，但是按照目前对他的起诉状来看，斯古西很难让陪审团相信他没有参与政府指控他的那些行为。今年三月份 ，Hales South 声明说，过去的财务报表没有可信度，斯古西也因此下台。十月份，美国企业裁员增加了125%。负责收集这个数据的机构负责人约翰·查林格透露，现在的经济正处于就业增长非常疲软的时期，绝大多数的裁员发生在汽车、零售和通讯行业。根据最新的 Redbook 的统计，美国十月份零售额上升了1.1%，主要是受了加州大火的影响。日本丰田三菱和汇丰银行的统计结果也很类似，他们的数据表明上个星期的零售额上升了0.5%。歌星西恩·考姆斯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声称，他会调查以他的名字做品牌的服装是不是在洪都拉斯的血汗工厂里生产出来的。
And if there's any proof of any wrongdoing, we will terminat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is factory immediatelyI will not tolerate any violation of labor laws at any facilities which Sean John is manufactured.
这家洪都拉斯服装厂的工人作证说，经理不给他们加班费，一个女工因为怀孕而被开除，员工遭受虐待。全国劳工委员会公开了这些指控，他们透露洪都拉斯工人缝制一件西恩牌子的长袖 T 恤，工钱只有1.5毛。而这件 T 恤在美国可以卖40美元。
新唐人24小时全球华语卫星电视，打破时空间隔，让您与世界更近。欲知天下事，尽在新唐人。新天，新地。新唐人，
在今天的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和草安居士讨论2008年中国经济临界点的话题。在上次的评论节目结束前，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从很多数据上看，特别是从积压商品的总量上看，从商品房的空置率上，从银行的坏账上看，中国的金融业已经要倒闭好几次了。可是中国的金融业并没有倒闭，到目前也没有发生任何危机。曹安居士，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解释呢？
中国经济的库存承受力和呆账的承受力的确是异乎寻常，在这点上中国人真是了不起。如果说它伟大光荣正确，绝对是名副其实。要是西方国家41%的库存率，26%的商品房空置率，25%的银行坏账率，它早就完蛋了。而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创造的这繁荣昌盛的局面，不断地创新世界经济史上的记录，这也是令人惊叹不已。
那么您说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中国经济问题不在于产业失衡，而是在社会结构失衡。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内需不足，而是整个社会没有内需。我给你看一些数据。1999年，全中国的工资总额是9900亿，2000年的是10600亿，2001年是12000亿人民币。工资收入是中国大陆最清白的收入了。你想想，就是所有的工资收入都拿去消费，也不能消化掉中国3万到4万亿的积压商品。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声称，2002年第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752元。中国城镇人口是3亿6000万到3亿8000万人，那城镇可支配的总收入就应该是2亿5000万到2亿7000万。可是实际上中国的工资总额只有1亿2000万，只有城镇可支配总收入的一半。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城镇居民有大量的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是个什么概念？
这就是腐败收入。大陆贫富分化已经远远超出了人民的想象，10%的富裕阶层占据了全中国90%的财富。全世界没有比权力腐败更容易赚钱的了，而这些腐败收入是不会变成投资的。腐败得到的金钱更需要洗钱。中国大陆为什么能在一年之内洗出2000亿美元？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中共其实明白这点的道理，只是利益集团在其中，没有任何人去追查。所以说中国政府想依靠这些人的消费来促进全国整体经济的内需，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90%的劳动者没有消费能力，只能维持温饱，这种经济能有内需吗？几年前我批判朱镕基先生的积极扩张财政政策，就是这个原因。利用国家名誉去做低效率甚至无效的投资，为了政权的稳定不顾一切搞什么大的工程，以为这就可以刺激经济，结果是造成了更多更深的腐败。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凯恩斯理论也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确能够刺激经济啊。
凯恩斯理论有个条件，通货膨胀发生的基础是地区性的封闭，而在国际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最容易发生的是经济通缩。中国经济问题更不是什么通货膨胀，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体制和政治问题。内需不是刺激出来的，而是需要培养出来，让中国90%的老百姓每天为生存发愁，他们怎么去投资？他们怎么去消费？难道他们不考虑自己老年的退休问题吗？难道他们不考虑自己的医疗费用问题吗？一个没有良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不会是一个稳定的国家，也永远不会有发达的内需。更何况中国是个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
那照您看，这么发展下去，中国社会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从2005年到2008年，海外金融机构在中国站住脚，会把中国金融资本来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再分配，大量优质企业的资金就会被吸走。 中小型效率不佳的企业只能依靠国有银行，又面临跨国公司的压力，而国有银行为了盈利也会提高门槛，这样一来中小企业发展起来就会非常艰难，中国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只能成为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其实就是世界劳工。劳工问题和环保问题将日益突出，民众矛盾加深，政府为了稳定势必加大镇压力度，中共任何经济失误都将会引发中共与民众的激烈冲突，从而导致政治上的垮台，那时候就会像当年的国民政府在大陆滥发金元券，造成中国社会全面混乱，中国走向崩溃绝不是危言耸听。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共产党能够维持统治有两个理由，一是能够保持稳定，二是能够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两条理由能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呢？
中共的稳定是依靠独裁和强权来维持的，而经济的发展是依靠牺牲中国百姓未来的利益和资源来维持的。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更重要的是资源上的危机，一旦中国经济与社会崩溃，中国能否走向民主自由都不一定。今天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不大，但经济力量却是越来越大，早晚会甩掉中共。我们希望中共的官员们，国内的经济学者能认真地看一看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良心为中国百姓考虑一下未来，不要再为了一己之私而损害中华民族的前途。
谢谢曹安居士。
长青产权过户公司感谢同胞们十几年来的支持及工作人员的奉献。长青拥有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和热情周到的代理人，优质服务是长青的承诺。
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折合成年率的话高达7.2%，的确让人大吃一惊。虽然如此，美国也不能算世界上经济竞争力最强的国家。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的调查数据，竞争力最强的国家是芬兰，美国屈居第二，排名第三的是瑞典。虽然美国科技发达，企业充满活力，但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阿比斯·法拉多博士认为美国的经济规模有问题。他在发言中解释说，从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资、科技的完备和发达、个人电脑的使用及网络的普及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美国，但是在微观层面上却存在不少问题。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就是问题之一，这会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会阻碍伊拉克战争的顺利进行。同时，世界经济论坛也对美国公众对企业和政府的信心下降表示担心。而芬兰就不一样，之所以排名第一，就是因为芬兰的国民信任指数最高。法拉多博士解释说，芬兰的企业不但管理良好，而且芬兰整个国家的信任指数很高，官员贪污的比例非常小，企业界人士互相之间彼此尊敬，而且都非常遵纪守法。每次世界经济论坛都要对100个国家进行调查，测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对微观管理和知识的分享等等方方面面进行考察。同时，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也被列为评分项目。这也说明了经济增长的幅度固然重要，但是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长期结果同样重要。为了和美国顾客保持更亲密的关系，星巴咖啡公司把脑筋动到了信用卡公司头上。这家世界上最大的咖啡连锁店和 Bank One 银行以及 Visa 信用卡公司合作，推出了他们自己的信用卡，名字叫 Duetto。 他们有自己的促销点数计划，还可以把它当作星巴咖啡的债务卡来使用。星巴咖啡公司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参与信用卡业务，而是为了方便顾客并提升公司的股票价格。公司董事长霍华德·舒尔茨介绍说，顾客都是老顾客了，公司和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非常牢固，信用卡提供的奖励项目非常吸引人，你不需要积累25000英里的里程，也不需要等6个月以上才能有奖励， 现买现用，和其他航空公司的信用卡一样 ，Duetto 也是有奖信用卡。但是和航空公司的信用卡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没有年费，同时推行这种信用卡也不需要额外的广告费用，这就保证了星巴咖啡的价格保持不变。其实星巴咖啡的价格在过去三年里就没有变过，虽然价格最终还是要涨，但是目前的不涨价的政策的确留住了不少老顾客。舒尔茨介绍说，他们并不想涨价，要涨价的话也必须事先和顾客培养一种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局限于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而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有了这种感情上的联系，星巴咖啡生意兴隆，就是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都不受影响。舒尔茨透露说，星巴咖啡已经打响了牌子，已经成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老百姓还能够唯一享受得到的奢侈品。公司的财务状况目前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虽然如此，公司还是在不断创新，包括最新推出的 Duetto 信用卡。公司的成绩不是祖传下来的，必须是挣来的。当然星巴咖啡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就不怎么地，一直亏损。公司估计也许下一个财务年度会开始盈利。日本的索尼公司表现不好，电子产品销售不佳，旗下的娱乐公司的表现也不良好。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详细报道。
日本投资市场不看好，索尼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盈利表现还真果不其然。这家世界上最大的电器产品制造商的表现的确不尽人意。由于游戏机 PS2 和音像产品的销售不理想，索尼今年的盈利水平一落千丈。索尼不仅仅是电器产品的制造商，它也是娱乐行业的大公司。不幸的是，他们今年的电影和音乐产品部门的表现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好在索尼还是维持了今年盈利4亿5000万美元的预期。和许多生意兴隆的竞争对手，像是南韩的三星电子以及日本的松下和夏普比起来，索尼差了很大的一截。这个星期索尼推出公司改组计划，这项计划耗资25亿美元，可能会裁员20000人，还会关闭在日本的两家工厂。在他们的财务报告出炉之前，索尼的股票价格就已经开始下跌，而且还造成整个日本股票市场下跌 5%， 招来了很多的抱怨。标准普尔的电子行业分析师约翰杨透露，虽然索尼在一段时间内股票价格会下滑，但是重要的是索尼并没有亏损，他们还是在盈利。除此之外，索尼本来对今年的财政预期是建筑在1美元兑换115日元基础上的，随着日元升值到3年来的最高点，对索尼的打击也是不小。因为海外市场的销售占整个索尼销售的70%，日元汇率每上升1元，索尼的销售便会减少2亿7000万美元。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日本东京报道。
卫星广播越来越受欢迎， XM 卫星广播公司透露，他们目前已经有100万的订户，估计在年底之前会有120万用户。要收到卫星广播，你必须买一个专门的接收器，还要交月费，这样你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收到同样的广播。有些电台没有任何广告。下次喝葡萄酒的时候，你不妨选择喝红葡萄酒。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医学专家的研究，红葡萄的皮里有一种物质可以降低肺里面的有害化学物质，从而降低支气管炎和肺肿的发病率。不过医生也提醒说，喝红葡萄酒也要适量。由于引擎打火装置存在安全问题，轰达汽车公司宣布将回厂检修70万辆汽车，需要检修的包括98和99年的 Accord、 99年的厢型车 Odyssey、 2002年的 CR-V、 99年的 Acura TL 和97到99年的 Acura CL。 这些车在没有放到停车档位置的时候，钥匙也可以被拔出来，车主可以和轰达或者附近的车行联系修车。一些医生警告说，畅销小说《哈利波特》会让人头疼。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披露，医生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个病例，都是小孩看《哈利波特》小说时间太长，看到头痛。最新的《哈利波特：凤凰命令》小说很长，有800多页。医生建议说，看书不能时间太长，应该多让眼睛有休息的机会。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唐卫，我们下次再见。